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加入我们 Before 教会的视频。我们今天呢会由 Mark 牧师来做前面的报告事项，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Brad 他会来为我们做证道。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呢教会有中文小组，还有多族裔的小组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么我们的这个 Before Kids就是所有的孩童的这个主日学，在下个主日要全部重新开始。那我们的 Before Culture 每个主日在早上10点到11点半会在 Loft 的地方聚集，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呢，我们在2月17号开始有一个研斋期，那么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呢有一个4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的指导手册，那欢迎大家能够在网络上面下载这个禁食手册，我们一起来追求。好的，我们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神。大家好，我是Mark 牧师，非常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来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你是在网络上看直播，我们都欢迎你。那我是在这边的一个做这个全球宣教的牧师。那我的太太跟我呢，我们在90年代就来到这个教会了。那我们的家呢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的。我告诉你们呢，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家庭们我们很高兴呢告诉你，这个教会是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祝福。我们看见神的手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奇奇妙妙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你们也来加入我们这个教会，来领受这样神一个奇妙的带领。那我们的奉献呢在下星期开始呢会有一个改变，我们会给大家寄一个这个电子邮件来告诉大家这个上面呢怎么样子的来设立一个新的网络上面，直接从网络上面的奉献。因着大家的奉献呢，使得我们教会的工作不仅能够在 Beaverton 来推行，而且还能够推行到全球各地，都是因为你们的奉献。所以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网络的这个奉献呢，你可以顺着这个电子邮件上面呢一步一步的来设立，就是很容易的。还有我们复活节快到了，那我们复活节呢会有现场的一个复活节的崇拜。那我们是从这个礼拜五的耶稣受难日开始，然后到礼拜天早上，我们有好多场的这个崇拜。那么复活节特别是在我们美国呢一般的时候呢，人们不去教会的在复活节也会想去教会的，所以我们呢就制作了很多这个复活节的邀请卡，我们欢迎大家来索取。我们除了英文之外呢，我们还有中文、韩文、西语，还有呢俄文的邀请卡，我们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拿这些卡片去邀请那一些你身边的人，平常不到教会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拣选我们做圣洁的国民。主啊，这个圣洁是你从世界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一起来敬拜你。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好的，我们今天的敬拜歌曲是全所有奉献。那在我们的这个讲道讯息的稿子翻译上面呢有我们的歌词。好，我们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来进入到神的至圣所前，我们一起来把我们对他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在我们的这个敬拜中来表达出来。
请我所有归给耶稣，
我们今天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子来降服，我们怎么样降服在耶稣面前，成为他的跟随者。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呢，我们讲到降服的时候，就是需要来放弃我们的所有。当我们讲到放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自己的喜好什么一切都要来放弃了，我们要来放弃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但是在耶稣里面呢，是我们呢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事实上是当我们降服的时候，我们换取的是那种永恒的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跟我们的梦想不一定是相抵触的。我们呢，在我们人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对盼望的渴慕。耶稣是我们能够来带出我们生命最大的潜力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完全交出来给神的，你为什么有一些保留或坚持的？我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把那一个无法完全降服的所挟持的那么一点完全的献出来。我们把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们拿出来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受到有一个平安，一个恩典，现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自己要第一个来降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中有一些挫折，有一些焦虑，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不平安，是我没有办法完全降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啊，我把这一些心里的不平安完全的交给你。我们求你，不管是我们的社会、国家，或者是家中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里面有这么一点不平安，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展示在你的面前，把这一切都交出来给你。我们愿你的恩典平安能够降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事你都知道，你也为我们背负了，我们带走你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把负担完全的交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我现在呢要请我们的牧师戴牧师跟他的太太 Sharon 来到前面。如果你们去年没有到我们教会或者是你才刚来的哈，我告诉你我们的四方教会总会呢来问我们呢，是不是可以来帮助我们邻近的一个教会叫 Bridgeport。那 Bridgeport 四方教会它是在 Tualatin 这个地区，那他们在经过一个转变的时期，那么呢总会来邀请我们来做这个教会的一个遮盖。那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在想说应该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件事情呢。那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尝试，那我们就是让这个 Dan 牧师跟他的太太 Sharon 能够在这个Bridgeport 这边的这个教会呢做一个这个暂时的主任牧师。那 Dan 牧师呢已经在我们教会做了七年的牧师，而在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之前呢，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在我们这 Oregon 的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做过牧师。那后来他是去我们的 Beaverton 做了警察，退休之后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当牧师。那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在 Bridgeport 教会呢他们越在那边做一个兼职的牧师呢，就越是感觉到说神在那边的呼召。那我呢心里面呢越来就越觉得说耶稣好像是要带他们到那边去服侍。那 我其实是来不是很久哈，我是2019年末来到这个教会做主任牧师的。那么呢，戴牧师从去年开始做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执行牧师。那我们当中呢，一起有很多的这个相处哈。那我们呢，在开会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是戴牧师呢。好像是越来这个对这个 Bridgeport 教会的负担越大，那我就想任命他呢，差遣他呢去这个 Bridgeport 的教会做主任牧师。那我们感受到神的带领是这样子的，神也这样子的在引导他们。我要请这个 Dan 牧师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我是 Dan， 我很高兴教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非常爱这个 Bridgeport 的会众，那Jamie 是 Bridgeport 来的牧师哈，那么我们一起寻求，也跟会众们一起祷告。那么在一月份的时候呢，神很清楚的跟我说我要去 Bridgeport 教会服事。我让我太太说几句话。我是 Sharon。 那么几年前呢，这个神呢就是告诉我们到这个我们的社区里面开车，在那边就是到神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去祷告。那么呢，有多年前呢，我们就开车开到 Bridgeport 这个教会，然后我们在那边就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祷告。那么呢，每次我们经过这个教会，心里面就特别觉得为这个教会祷告所以我们想呢，没有想到今天呢会能够神是这样子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要去那个教会服事。现在我们的这个 Brad 牧师讲话哈。 Brad 牧师说这个我们在礼拜一哈，就是这个礼拜一的这个聚会当中哈，我们有开会。那这个开会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 Dan 坐在我旁边，我越听他分享，就想说他这个负担全部都在 Bridgeport 这个教会，所以我就越来越清楚他是要去 Bridgeport 的。好，那么呢，我就问他，我说 Dan 啊，你不要想我们这边这个教会，你就想你心里的负担，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那么Dan 就跟我说，我心里面真是很想去这个 Bridgeport 教会，我觉得那边的会众很需要牧养。那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带领，然后圣灵呢也在 Dan 牧师心中带领他，也在我的心中带领我，也在我们的这边的职工心中带领我们。我们大家都一致的感觉 Dan 牧师就是应该要去 Bridgeport 教会来牧会。那戴牧师现在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感觉呢就是神带领我们好像一艘船，这艘船满载着火热要来到这个 Bridgeport 教会。那这个礼拜天早上当这个 Bridgeport 的会众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我们的心是这么火热，要让他们来到这个教会，能够与耶稣相遇，能够让这个教会是开放给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欢迎。那我们相信呢神呢是要让我们把 Bridgeport 这个家呢这个教会呢做多人的家，让耶稣能够来召回他迷失的羊，说回家吧。我们相信神呢是带每一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能够带他们到教会里面来回应他们的呼召。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我现在我们是在 Bridgeport， 是在西南方，那么旧牧师呢是在东南边，然后我们又有西于义的这个 Central Victoria 这个教会就在我们教会的旁边。那我们想这个 Before 教会现在已经有三个子教会，所以我们非常的兴奋能够成为这个 Before 教会的网络教会其中的一员。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上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去服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鼓掌，来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形成一个网络。那Bray 牧师现在跟我们分享哈，就是旧牧师呢，他现在是在 Montvale 那边，就是在东南边的那边来 兴起教会哈。那我们呢，真的就是像戴牧师所说的，我们在 Bridgeport 西南方也有一个教会，然后我们有一个西语裔的教会，我们真是在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真的在神的家，我们大家彼此来遮盖，那我们又彼此来连结。那我们戴牧师以后他还会去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职工的会议里面的哈。那昨天呢，我们戴牧师在收拾他的东西，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哈。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就说当我们差派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然后请圣灵能够来差派他们。那我呢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戴牧师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特别是加勒。加勒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有一块地呢是还没有征服的。那么加勒就看一看，就说我呢就去征服这块难征服的地哈。那我就看见戴牧师就像这样子一样，他就看见还有未征服之地，他就像加勒一样要上去征服这块地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戴牧师跟 Sharon 来祷告好吗？主啊，谢谢你，我为 Dan 跟 Sharon 献上感谢。每次我们看到他们的名字，或者听到人们在说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就是经常就说这是牧人，这是信实的牧人。感谢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他们的愿意的摆上哦，他们愿意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年纪的时候还到这样困难的地方去开展。我们愿主你把你的热心加添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能够做极深度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这不是人手可以做的，做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也不是人可以策略的。主啊，乃是万军之耶和华，你在前面行，你的带领，你来策略，你来行使的。主啊，我们求圣灵现在就把恩膏降在戴牧师跟 Sharon 的身上，把这个圣灵的恩典，圣灵的恩膏，把那牧会所需要的一切的恩赐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西南边因着他们的差派能够重新燃起对耶稣的爱火。我们求神在我们没有想象到的这样子的情况光景的时刻，你能够来把人迷失的人带到你的家来，你就因为他们愿意跟随你的带领。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 Sharon， 我们爱 Dan，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好的，我们真的很爱我们的戴牧师，我们的 Sharon， 我们是继续的要在教会来看到他们。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我不知道呢，在这样拆派之后，我还能做讲道吗？这是很好的事。礼拜四晚上呢，我们是比较轻松哈，所以呢，我们轻松的讲一点。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体，这样的事情呢，就是生命的契机。有人呢被神呼召去差派，去建立，去扩展，这个就是神生命的延伸。我们虽然不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虽然不是在安提阿，但是你知道呢，我们就看到神一直在工作，神在差派，神在扩展。我心中呢虽然很难过失去了一个牧师在我的身边，但是我看见呢这样的差派，我心里却是很安慰的。我在想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使徒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差派保罗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伤感呢？但是又同时充满了盼望，觉得这是神国度的扩展。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六个星期，讲这个利未记。所以你知道利未记是不是很有趣啊？那么很多人来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太开心了，能够来学习利未记，没想到利未记是这么有趣的一本书。 那么立位书经常是被读错的哈，然后立位记也常常呢被看作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哈，但是事实上立位记这本书呢是真的是我们新约的影儿，能够把这个旧约中的预表看见新约中的实现哈。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经这位上帝，他没有躲在阴影中，神是等着我们来找他哈。但是呢，相反的，神不是等着我们而已，他是来追求我们，他来追求人类，他来向我们展示他是谁，他正在揭示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他对我们的追求。所以从某个角度里面来看，我们看到立位记是表明这是神真正关心我们的，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就是关心我们的。所以在这个立位记里面呢，神就是在这样子的确认，这位神呢不是向我们隐藏的神，而是向我们完完全全阐明的神。我们看到呢，这个神呢，他呢不仅是与我们同在，他很积极的在追求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追求，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关心，看到神真正对我们的热心是如何，我们呢就要来看说啊，神呢就是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来告诉我们说，神是为了他跟我们的关系而来，而且神也是为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的连结，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他希望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我们也能够借着认识他来建立跟别人的关系。所以神是说，我希望你完完全全的来明白我是谁，我希望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来了解我是谁，我呢希望你能够来活在我这样一个完全的表明当中，而不是活在一个想象的神当中。好，那我们呢这个在今天要来讲立位记第八章哈。那我们呢上周呢已经讲到一些有关于祭司的一些基础哈，那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的来讲。好，那我们之前讲的五种献祭哈，那好像这些献祭都是一些形式仪式行为活动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呢给这个摩西哈在西乃山哈颁布的这一些定的条例哈。那我们就看呢，现在我们进行到第八章哈。好，第八章一到三节里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好，所以亚伦呢是摩西的兄弟哈，那他是祭司，那他是祭司就是那一位呢，就是把这个不同的这个事情哈，在这个圣殿里面帐幕里面哈，在帐幕里面来做的，来代表神，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摩西呢被神来指引说要把膏油还有赎罪祭的公牛，还有两只公绵羊，还有一筐无酵饼都要带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再看哈，在这个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个所形容的那个状况好像跟这个电影要有这个PG-13 哈，就是要有孩童哈，要有父母陪伴着才能看的电影那样子的场景哈。好，那我们来看，就是神呢吩咐他说你要带这个膏油、赎罪祭的公羊、两只公绵羊还有无酵饼。然后呢这个在立位记八章四到五节里面说，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好，那么呢你看，这个就是亚伦呢跟他的儿子们就在众人的面前，然后呢你看这个不晓得要这个当时的看 我们从这个经节里面所读出来的就知道说，当时亚伦跟他的儿子是穿的不多的哈。那我们就想说啊，这个是怎么来进行？为什么摩西呢？这个是照着这个耶和华神的吩咐而行事的。那当他们呢每个人都来的时候，每个人就在看哦，这个会众来到这个会幕门口，每一个人都在看呢、啊。那你想，为什么神要叫所有的人都来这边呢？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神为什么要这么这个大作旗鼓来做这件事哈。那在利未记8:6说，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好，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看这个摩西叫了亚伦跟他儿子站在众人的面前，然后他们又穿得很少，然后又用这个水给他们洗澡，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你知道当时他们是在沙漠中，哎，没有很多水，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摩西呢要用这个水来洗他们的澡呢？平常他们用水只是用来喝或用来洗洗手洗洗脚而已哈，怎么样子用这样的水来洗他们呢？这是不是很浪费水呢？所以你想哈，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不要举手哈，你想想看哈，你今天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有没有洗澡啊？我只要你想就好，你不要举手。那你如果真的有洗澡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洗澡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就是洗澡就是为了干净嘛，对不对？好，洗澡就是要变得干净，我们用水洗澡就是要洗得干净。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亚伦跟他的儿子呢在那边站着，那摩西又用水帮他们洗澡哈。那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你是这个祭司的时候呢，你必须是要干干净净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摩西呢在全会众的面前来为他们洗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要会众来看，你看我在给他们洗澡，所以会众会看到说，那摩西到底在干嘛？摩西就是要让会众们来知道，这个祭司在神的面前是干净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读利未记8:7-8，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牵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的身上，又把他带上胸牌，又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所以在这个8:7-8里面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把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所以这个一切都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把这个精心设计的这个制服哈，象征性的衣服哈，为亚伦穿上。哦，这个就是看到了，哦，这个会众就看到了摩西怎么给亚伦洗澡，怎么样子呢把他洗干净，又怎么把他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个8:10-12，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7次，又抹了坛和坛上一切的器皿，并洗涤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好，所以这边就是用油膏抹的亚伦哈，这个油代表什么？油代表神的灵，对吗？所以亚伦就成圣了哈。好，我们再看13-14哈，摩西带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羊来，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好，我们前几个星期讲这个赎罪祭的时候，那我们在按手的时候，就是呢按手的时候这个赎罪祭就是代表是你是在认罪哈，你是在神的面前呢认你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 亚伦跟他的儿子站在会众的面前来按手，在这个赎罪祭的公牛的身上，就是他们呢在神面前完全的认罪哈。好，所以他们就是在认他们自己的罪，就好像所有的人一样都在承认自己的罪过。那他们在哪里做呢？他们是在所有人的人的面前来做。所以呢，他们就看到会众呢，就看到他们自己的大祭司在众人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牧师呢，这个祭司呢，他们呢，从这个没有穿衣服到穿衣服，哈，那所以会众的感觉就是，这个大祭司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不同的，也是肉身的人。所以呢，我们呢，知道说神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说，你这个牧师跟我们差不多的，哈，除了多穿的这件以弗德这一件漂亮的衣服以外，祭司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在跟祭司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只有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只有你能够带人走过你所走过的路。好，所以除非你自己经历过破碎，否则你无法帮助别人处理他们的破碎，除非你自己帮过助自己，否则你无法帮助别人的。好，所以他们在这个众人面前公开的牺牲传递了很明确的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一个祭司，但你也跟我们一样有破碎的。好，那么呢，摩西呢在这个接下来8章23节里面说，就宰了羊，摩西把血涂在亚伦的右耳垂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好了，你看哈，摩西呢把这个亚伦洗干净了，又穿上好衣服了，然后现在呢就把这个血呢放在他的右耳、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面，到底在干什么呢？到底是在发生什么事啊？好，那血代表什么呢？血它是能够来遮盖，对不对？血能够遮盖，那为什么要放在这个耳垂呢？这个耳垂呢，耳朵是干什么的呢？是用来听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强调说，这个祭司呢，他要来听神的话。所以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听到的是这个祭司要来听人的认罪。好，因为祭司要每次每天都要来听人认罪，对不对？那么摩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看到呢，这个祭司的耳朵听见呢这个神的声音哈，那么呢也听到人的认罪哈。所以耳垂上的血的意思就是这个耳朵要听见上帝的声音哈。那么手指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手指上为什么要沾血呢？有什么象征呢？好，这个就是手，就是这个祭司的手就是在为神来服侍的哈。所以这个手呢，其实代表我们的心哈，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手就做什么事哈。所以这个手指上的鲜血就是这个手是侍奉上帝的哈。然后这个手呢的工作的地方、服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啊所要带领我们去做的地方哈。所以还有我们现在有脚趾头哈，那脚趾头呢是我们脚是我们来走路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行走呢，其实也是在意表我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哈。就好像这个保罗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哈。所以我们的这个行走的一表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哈。那所以脚趾上的鲜血呢，就是象征呢你如何选择你怎么过日子的哈。那我们就看到神所拣选的人说，你看这个人他听见上帝的声音，这个人呢他为上帝来服侍，这个人呢是为上帝而活的。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30节，在利未记8章30节说，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不像了吗？亚伦跟他的儿子呢，他们呢被洗澡了，然后穿上美好的衣服了， 然后穿上以弗德，然后呢又有赎罪祭，然后之后现在又被膏油膏抹，然后摩西做什么事呢？摩西就把这个油呢跟血这样子往他们身上洒过去，这个这样子一个动作使他们成圣。你想会众，在会众面前，摩西用这个油跟血这样泼在洒在亚伦跟他的儿子的身上，那他们是不是的衣服都染上了这些血跟油了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现在呢在这边呢提到一个字叫做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是表示清洁分别，把它放在一边。所以呢亚伦跟他的儿子已经被分别出来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他只要把这个亚伦跟他的儿子把他们分别出来呢？还有呢，为什么神要这么样仔细的把这么样的一个细节这么清清楚楚的在所有的会众之当中来表现出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文化当中呢，我们呢就看到这个知道呢所有的宗教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我们都觉得这些祭司都是跟世界是分别出来的，那祭司们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是被隔绝的，他们是被认为是比人家更纯洁更好更圣洁的。所以现今的祭司呢，他们呢就是好像他们平常都是隐身的，然后呢就偶尔出现，从隐秘之处现身，然后做一些神奇奇妙的事情，然后再回到他们的隐秘之处。好，这个就是我们世界对这个祭司的看法，但是在这里却不是的。你看我们读到的就是神说的，就是说你看你们这些当祭司的人，你们就站在他们的前面啊、你们看会众大家都来看，你看他们都是赤裸裸的，然后呢之后呢洗个澡，然后之后呢又是认了罪，然后之后再撒上油跟血哈，所以然后呢最后的一是摩西在他们身上撒了油跟血哈，所以他们就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呢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在众人面前认了罪，表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好，所以神的重点是什么？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知道的就是这祭司呢跟我们是差不多的，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停一下，我们上个星期呢讲的就是讲的这个祭司哈，讲的这个前面怎么样这个献这个羊祭哈，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要怎么样子让我们自己能够比较坦白，能够袒露我们内心，不要去伪装，而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内心的情境，我们就这样子的来做表现出来。那上星期我讲完到之后，在停车场遇到一个人哈，然后这个人跟我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我听懂了，但是呢是谁先应该坦白，谁先应该先透明呢？那后来呢我回家我想说应该是我先的，好，所以呢应该我自己先透明。好，我懂了，就是亚伦呢跟他的儿子他们在众人前先敞开先坦白，那我是应该第一个先有透明度的人。所以在我继续讲到之前呢，我要来告诉你，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呢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呢也犯错误，就好像大家一样。我的人生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也做错误的决定，我也做错误的行为，我也经常的需要神的恩典来遮盖我，来帮助我度过这一切的错误。所以呢我说一些事情，我做一些事情，或者我想一些事情是我自己都不喜欢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好像是一只牛在一个这个瓷器的店里头到处弄破碗盘。那我跟你讲，我不是说是我年轻的时候才搞这些不好的事，而是我跟你讲，就是就好像是两天以前我跟我太太呢讲一个话，结果我讲了一些很蠢的话，所以后来呢这个蠢话讲完了之后呢，我就花了4个小时跟我太太来谈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好，那我也很让很小的事情呢影响到我，那我也让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呢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来愁烦我。我有时候也把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搞错了，所以有时候呢就把这个细节弄得很纠结，而忘掉了这个大目标在哪里。你们听懂了吗？你知道，所以从上个星期呢，如果我是一个牧羊的人，我是应该把这做一个祭司职分的人，那你知道我应该自己要先向你们敞开，向你们来坦白，你知道吗？你们懂我的心意吗？那所以亚伦必须要先在众人之前敞开，在众人之前坦白，在众人之前透明。那我向你们来坦白，那我呢也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做牧师。好，那现在呢我要来跟你们谈谈希伯来书哈。那在我们讲利未记的当中呢，我们要经常的来提到这个希伯来书哈。那希伯来书是一个书信，是保罗写给不是某一个城市的某一群人，而是写给整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已经是要成为了决定要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了哈。所以呢这个信呢，书信是要来帮助他们来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一节里面呢就说，在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定力祭司就是要替人呢办理这些事情，所以使得人能够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大祭司就是帮助人能够保持跟神在这个良好的关系上面。好，那第二节里面就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呢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是软弱的。那软弱在希腊语文中呢就是没有能力的意思，好，就是没有力量的意思。所以他祭司本身就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你是不是曾经有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呢？好，你会觉得说主啊，这样子的这一个历程哈，好像比自己期望的还要多的一点哈。因为呢这些事情让我这个觉得怎么会这么久还不成就，或者怎么这么久还这么痛苦，怎么这个痛苦这么久还不过去，是不是？是不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我不想理你了，这实在太难了，然后你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呢？好，那我们再看第三节，他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呢？祭司要为百姓跟自己献上赎罪祭，就是常常我们呢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很软弱的哈。那我们再看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那么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为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约。所以呢你想，这个我们在看到摩西呢在众人面前安立亚伦的过程，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家伙打扮成这个样的全部的目的跟这整个过程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提醒会众，就是他跟你一样一团糟的，只是他戴着一顶不同的帽子而已。所以呢我们再看神呢，我们人们会认为说神会用一个比较完美的人，其实是错的。好，那什么样叫做完美的人呢？就是从来不会失去耐心，也从来不会是不到教会，也从来就是非常了解圣经的还知道一切的答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全能的人一样。好，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上帝任命与你一样的人。好，所以 这个神并没有是要把一个特别圣洁神圣的人挑出来做一祭司的，好，神其实是挑一般的凡人的，好，所以当神呢把整个会众聚集在一起，那么呢他让会众来目睹亚伦成圣被任命的整个过程呢，就是呢要告诉大家说，上帝任命什么人呢？上帝呢他是在重新整理会众的心思，让他们能够明白神任命什么样子的人。好，那我们来想想神到底用什么样的人。你要是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一下看得比较清楚了。好，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摩西，当神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英雄面前的时候，就问摩西说，我是谁？那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又说，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说，我呼召你。那摩西说，我拙口笨舌，话跟舌头都慢呀，别找我呀，我自己根本就是慢的不行。那所以摩西在说什么？他在找借口呢，他说他是拙口笨舌哈，他一直在跟神说，你找错人了，你别找我。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士师基甸。好，这个基甸呢他被这个邻居打败了，然后他就躲起来，然后在家里做家务了，他也不想管别的事情了。上帝说，我要使用你。然后呢上帝就差派信使在士师记六章十二节跟他说，称他为勇猛的战士，说神与你同在。然后基甸说，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活成这样呢？所以呢他就说，你看什么神跟我同在啊，神跟我同在，我还在这边做这些家务事，活成这个样子吗？所以他跟天使在吵架。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呢我是从这种垃圾堆长出来的，你还说我是勇士。所以他就说，主啊，我该如何拯救以色列啊？我的家族是最弱的，我家族是最小的，我是从最不堪的里面说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看大卫。大卫呢，当撒母耳要约西带他的儿子们来被他检视，来看哪一位是王的时候呢，大卫连被叫过来都没有。好，那再看看耶利米，上帝第一次出现在耶利米的面前的时候呢，然后呢你看神是怎么样呼召耶利米的呢？在耶利米书一章四节里面，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了。所以这个耶利米就说神对耶利米说，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耶利米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还是小孩嘛。所以你想神怎么做？你看神找的这些人都不是自认特别伟大的人。好，那我们再快转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呢？他周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非常普通的人。好，所以你仔细看上帝所用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呢都是非常平凡，而且不仅是平凡，而且是公认的软弱的人。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希伯来人说，上帝任命软弱的人，希伯来书上这么说。好，那所以呢你读经的时候，你想哦，好高又好大又很强壮的，神都没有用他们。相反的，我们就看到上帝呢他用普通的百姓来完成他非凡的工作。你听懂了吗？上帝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非凡的工作。我们来想一想好不好，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的工作呢是用献祭的形式代表人民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呢？那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呢他就履行了律法，他就是这个使律法得了满足。那耶稣一次的牺牲呢就满足了整个献祭的形式，献祭的需要。好，那所以是不是就是所有的祭司就应该没工作了嘛，对不对？因为呢耶稣已经满足了我们的献祭了，对不对？好，所以那祭司们要做些什么呢？好，那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好，里面说，唯有你们是那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祭司是指的谁呢？彼得当时在讲的是针对的他的教会的人讲的，就是会众讲的，所以也就是我们呢，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好，所以祭司就是我们，就是你。所以这个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并不是写给牧师特会的，他是写给一般的会众的。所以我们如果祭司的工作是要把人们呢指向献祭，而最终的献祭是耶稣的话，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今的人都是祭司，那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神并不是在制造明星。好，那我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我们的这个 Celebrate Recovery 的这个事工当中。好，那他呢问我说，哎，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吧。然后呢我就说我有时候喜欢打啦，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呢就是那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打高尔夫球的人呢，这高尔夫球对我来说就是80几度的时候我会去打，好，70几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但是低于70度了我就不要了。好，所以如果说我去打高尔夫球的话，当然天气变了的话呢，好，那你知道看我们西北区的天气是不是常常就是一下从晴转成阴天，对不对？或者下雨，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一下子我就不要打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一下子天气转阴了，然后呢跟我打高尔夫球的人就说，哎，你不是牧师吗？你不是跟上帝有特别的连结吗？哎，帮帮忙吧，把天气转变一下吧。然后我说不是的，你知道吗，我是做行销的，我不是做管理的呀。所以我常常就会这样跟他说，我说我就跟这个跟我打高尔夫球的人说，你们动错了啦，我只是做行销的啦，我并不是做管理的啦，神才可以改变天气的啦，我不行的啦。好，所以你知道我并没有特别跟神有特别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而我也就是有这个教导的这个恩赐而已，而你们呢也有一些特别的恩赐是我没有的，所以我们都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我们都是队友，我们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独特的能力还有独特的天赋的队友。那我们都是呢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饶恕者，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领袖，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选中的，我们都是被呼召的，我们都被神赎回了，我们都有能力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来彰显上帝奇妙的光。上帝赐予了我们的恩赐，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上帝都在我们的身上泼了油，上帝都在我们身上泼了血，我们都是祭司。所以你知道耶稣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把人带向耶稣的这一位为我们所献上的燔祭。所以我们讲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要来带领人归向主的。所以呢我们呢如果认为我们需要完美才能做耶稣的工作，才能够来做祭司的工作，那我们呢就是太讽刺这位为我们牺牲的神了。我们在人前让他们清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软弱，让他们清清楚地看到我们并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认证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受伤，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并不是我们的受伤，我们的软弱并不是10年前的故事，而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还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是已经被拣选的了， 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的了，我们是圣洁的了，就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向真理，我们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神已经拣选我们了，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就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指，我们的脚趾，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摸过了，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起立。愿你的耳朵被恩膏，所以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愿你的手奉献给神，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愿你的行事配得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呼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今天来网路跟我们一起。那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Pastor Dan 跟 Sharon 他的太太就要在 Bridgeport 了，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跟他们问候，如果你认识他们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说说话问候一下。好，我很爱大家，愿下个星期再见。好的，我们今天的网路直播就到此为止，我们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再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不要忘记哦，我们网路上有我们的讲道讯息的翻译，还有我们的这个言在一起这个进食祷告的手册，我们欢迎大家来使用，也欢迎大家能够送给需要的人。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